以上咱所读二十八章甲二十九章。
以上我们所读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这是记载神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所在。
这是记载神带领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即将将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伫这个时阵特别来颁布这个律法啊，来说明各种的节期甲节日。
在这个时候特别颁布了这个律法，来特别说明这个节期跟节日。
这个献祭伫这个圣经内底，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拜神的一个中心啊。
这个献祭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拜神的一个中心。
对以色列人来讲，
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是因真重要的崇拜生活，
就是他们很重要的崇拜生活。
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啊，
所以在摩西五经里头，
你讲是用真多这个部分来记载，
可以说是有很多的部分来记载，
来专门说明无同款的这个祭献祭
来做。
跟这个献祭的方法
来专门说明这个不同的献祭以及献祭的方法
跟不同的场合
以及不同的场合
当然也提供这个要献祭的规范
当然也提供了献祭的规范
所以在出来几集里面就已经讨论到这个烧祭
所以在出来几集里头就讨论到燔祭
里面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讲到各项的祭要安怎献
那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说到各样的祭要怎么献。
利未记二十三章就列出各种的节期啊。
那利未记二十三章就列出各样的节期。
所以来讨论讲在节期内底一般百姓安怎来关注在节期。
来讨论说这些节期一般百姓该如何来注意这些节期。或
者需要休困的日子。
或许有需要休息的日子。
或者需要敬祭的时阵。
或者需要进食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们主办节。主办的这个代志，
或者他们祝棚的事情，
拢有相当的规定
都有相当的规定。
民数记十五章，咱过去读过哈。
那民数记二十五章，
毛公告必须加祭牲同行的数祭加典祭，
也有说到跟祭牲一起一起献的数祭跟。
现在咱所读的二十八章加二十九章
那我们现在所读的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各中和部分的规条，
又重复了部分的规条。
但是这两章哈特别关注的重点，
但这两章特别关注的重点，
就是规定祭司在年中的一年中间的每一日，
就是规定祭司在每年年中的某几日，
必须要代替全民来献上祭物的种类跟数目。
必须代替全民来献上的祭物的种类跟数目。
利未记里面的记载这个献祭的条例，
那利未记里头在记载的献祭的条例，
是当地一般百姓因应当做的献祭的事啊，
是种是在于一般百姓所应该要做的事。
所以民数记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章啊，
所以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
这拢是重在祭司献祭的责任啊。
这边都着重于在祭司该献的责任，
所以列出每年上个限量要献祭的这个数量，
所以列出每年最低限量最低数量所要献的东西。
那百姓犯罪无洁净或者行冤，
那如果百姓犯罪或者不洁净或者还愿
或者为了任何代志主动来献上祭物，
或者为了任何事情主动来献上祭物，
这拢无包括伫这个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内底
这些都不包含在二十八章、二十九章里头。
所以伫这个将近要进入迦南地的时阵，
所以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来颁布这个献祭这个条例，
来颁布这个献祭的条例。
这讲来是为着要执行这个献祭的计划啊。
这说起来是为了即将执行要献祭的。
所以咱如果继续读民数记到三十一章的时阵，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民数记到三十一章的时候，
就记载因向米甸人来底下来得到真大量的这个牛羊啊，
就记载了他们从米甸人那边得到大量的牛羊
所以百姓虽然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所以虽然百姓在四十年的旷野生活，
或者因怀疑神
或许他们怀疑神，
或者因硬心因背逆，
或者他们因心，他们被
逆，这伊嘛受神的审判，
或许他们也受神的审判，
神嘛降落各种灾殃来刑罚因呢，
神也降下各样的灾殃来刑罚他们，
但是甲落尾同款啊，因要承受这个流浪甲灭之地，
但是在最后，他们一样要承受这流奶与命之地。
所以这如法各伫家这边来声明啊。
所以这律法再一次来声明
啊，就是要啊，真正有力来向约书亚甲百姓来重新肯定，
就是要很有力的向约书亚跟百姓来重新肯定。
神的应许是不落空，
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
所以这是每年就是爱来做这些事，
所以祭司每年就是来做这些事情。而且
咱嘛可以用一张表来甲列出来，就较清楚哈。
对，我们也可以用一张表来列出来比较清楚。
咱再记得对28章、29章来看几样教训。
早上又从28章、29章来看几张教训。
但是啊，咱不是重点，不是咧讲到这个啊献祭的部分。
但我们重点不是在说这个献祭，
概略来做说明，
而是概略来说说明。
2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
28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里讲每日爱上献的祭，
这里说到每日要常献的祭。
每日上献的祭就是爱这称作灰祭哈，
那这称为燔祭。
嘛爱烧在这个祭坛上哈，
也要烧在祭坛上。
包括这里底，包括这些所要得的分。
也包含了祭司所应得的份，
甲陈设饼，
以及陈设饼，
所以这每日爱献的部分，
那这是每日所要献的部分。
每晚爱献一只羊羔，
那每个晚上要献一只鸽子，
羊羔，
羊羔。
这是实际上这啊代表仪表主耶稣死的时阵。
那这一代表主耶稣死的时候，
伊是伫以色列人咧献晚祭时阵，
就是以色列人在献晚祭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死了后，
当耶稣死了之后，
这个就废掉这个精神做祭的这礼仪啊。
就废掉这个牲畜当做祭物的这个礼仪。
所以到这个主后40年的时阵啊，
对，到主后40年的时候
啊，圣主后70年的时阵啊，
到主后70年的时候，
这个圣殿哈被毁啊，所以所有的这些祭礼哈都拢停止了。
那圣殿被毁，就所有这些祭礼都停止了。
这个献献晚祭哈是以表耶稣基督成做咱赎罪的羔羊。
这献晚祭是预表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的羔羊。
以为了咱世界人成做这个。赎罪的羊羔啊，
他为我们世人成为赎罪的羊羔。
所以献祭要献上那个无残疾的，
所以献祭要献上无残疾的。
古约时代以色列人献祭哈，
旧约时代以色列献祭，
这是一种赎罪的概念嘛？
这是一种赎罪的概念。
所以爱有无残疾的这个精神才会当有资格来做赎罪的工作。
所以要献无残疾的牲畜才能够作为赎罪的工作。
如果有残疾的羊羔就不当献了。
如果有残疾的羊羔就不行了。
所以以色列人在献赎罪节的时阵，
所以以色列人在献赎罪祭的时候，
就要带无残疾的牛羊啊，
就要带没有残疾的
来代替他们的罪啊，
来代替他们的罪。
这就是为人来赎罪啊，
这就是为人来赎罪。
耶稣基督是无罪，
耶稣基督是无罪的。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间传福音的时阵，
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以色列人看到主耶稣来了，
这是洗约翰看到主耶稣来了。
他就讲看啦，神的羔羊。
他就说看啦，就是神的羔羊。
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孽，
除去世上人的罪孽。
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内底有记载，
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有记载。
所以耶稣是无罪，
所以耶稣是无罪的。
他才当永远来赎咱的罪啊，
他才可以永远来赎我们。
因为来除去世间人的罪孽。
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孽，
所以主耶稣来要成做咱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主耶稣来要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
咱看希伯来书第10章，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11节，
希伯来书第十章11节，
第十章11节，
第十章11节。
你若这时天天站着服侍神。类似献上同款的祭物，这个祭物永远袂当抵罪。12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伫神的正边坐落来。这圣经的记载，
这里圣经记载，
讲祭司啊，逐工都徛咧咧服侍神。
做祭司天天站着服侍神。
哦，啊，屡次献上同款的祭物。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但是这个祭物未当永远抵罪，
但这祭物不能永远、
所以要时常献祭赎罪，
所以要时常献祭赎罪。
不过耶稣基督来啊，
但耶稣基督来，
讲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说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耶稣才会当真正成做咱永远的赎罪祭，
耶稣才能够永远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所以主耶稣要成做咱的替死的羊羔啊，
所以主耶稣要成为我们代死的羊羔，
一次被献上，
一次被献上，
就是要抵去咱世间人的罪孽啊，
就是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
啊，祭司每天站在那服侍神的献祭啊，
那么祭司天天站着在侍奉神的献祭。
对咱新约时代来讲，咱嘛拢是君尊的祭司啦。
对我们信仰新约时代来说，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讲，咱拢是君尊祭司啊。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既然咱拢是祭司哈，
既然我们都是祭司，
咱嘛学习早晚亲像祭司献上属灵的祭物。
所以我们要学习像祭司早晚献上属灵的祭物。
我们要爱向时常来祈祷，
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常来祷告，
来俄罗斯
来赞美神，
来献上祭物，
来献上祭物，
将咱每一天的生活，
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能当在神的面前来献上祭物，
都能在神的面前献上祭物。
因为咱人的活命都是属神的嘛，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就是属神的，
所以咱都要亲像祭司同款，
所以我们就要像祭司一样。
跳过来看民数记第二十八章，
再翻回来看民数记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
二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
这是指着安休日的祭啊。
这是指着安息日的祭
啊，安息日袂当做工，
安息日不能做工，
但是可以献祭敬拜神，
但可以献祭敬拜神。
安息日无做工，
安息日不做工，
不过献祭甲拜神是可以的。
不过献祭跟拜神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神的救赎。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神的救赎，
纪念神的拯救啊，
纪念神的拯救。
所以安息日可以来献祭甲敬拜神，
所以安息日可以来献祭跟敬拜神。
如果对安息日的规定真严，
律法对安息日的规定很严格，
什么工都未当做了，
什么工都不可做。
这是咧纪念这个安息日的方法。
那祭司在纪念这安息日的方法，
就是献完当日斋食的祭了后，
就是献完当日的祭之后，
还佫加献两只羊羔，
再加献两只羊羔。
所以这是祭司吼安息日所谓献的祭啊，
这就是祭司安息日所要献的祭。
咱今日伫信仰生活内底哈。
那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
咱嘛要有这款的想法，
我们要有这样的想法。
每到安息日，
每到安息日，
咱就是要来献上祭物，
我们就是要来献上祭物。
这祭物不是单单咱平常早晚的献祭。
这个祭物不是我们单单平常早上的献祭，
早晚的献祭。单单咱早晚的向神祈祷献上祭物，
也就不是说不是单单我们早晚的献祭，然后祷告
的献祭物。那我们当然还要加
倍啦。那我们当然还要加倍。
像这祭司同款，
就好像这祭司
加献两只羊羔呢，
要加献两只羊羔。
所以安息日吼，咱现在要哪守？
所以安息日我们现在该怎么
守？咱现在要有分别为圣的心啦。
我们现在要有分别为圣的心。
安息日咱爱。爱尊重这个安息日是神所定做圣日。
安息日我们要尊重神是定为圣日。
所以这一日咱就爱分别为圣。
所以这一日我们要分别为圣。
所以教会有聚会，咱爱参加圣会。
所以教会如果有聚会，我们要参加圣会。
当然每一个所在的教会聚会时间无相同。
当然每个地方教会的聚会时间不尽相同。
但是重要的是有聚会，咱就爱参加聚会，就参加圣会。
但重要是有聚会，我们就要参加聚会，就是参加圣会。
安息日不是聚会时间啦，尔。
安息日并不只是聚会时间而已。
所以聚会时间咱来参加圣会。
所以聚会时间我们要参加圣会，
还有这敬拜神啊，
那叫做敬拜神。
尊重神所定做圣日。
尊重神所定为圣日，
但是聚会时间以外吼，那是安息日呢。
但聚会时间之外也是安息日。
所以咱迄天就是爱看重 啊，特别谨慎咱的脚步。
所以那天我们就是要看重，特别谨慎我们的脚步。
爱有分别为圣的生活，
要分别为圣的生活。
我们是聚会耍出去就跟人冤家，
并不是聚会完就去跟人吵架。
我们是聚会耍都等于阿婆的冤家，
并不是聚会完回去就夫妻就吵架。
那安尼那是在守安息日，
那这样怎么会是在守安息日？
你无咧敬畏神啊？
那么这样就没有在敬畏神。
所以安息日不是聚会时间或者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并不只是聚会时间作为安息日。
神甲七啊，这个七日的上尾一天的第七日，定做圣日。
神把七日的最后一天定为安息日，就是圣日。
啊，所以咱就爱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就要分别为圣。
这是咱新约时代守安息日哦，更加爱谨慎咱的脚步。
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遵守安息日要更谨慎脚步。
咱唔免守律法的这些规条。
我们不需要守这些律法。
但是咱爱真真正正遵着敬畏神的心。
但我们需要存着真真正正敬畏神心，
来遵守安息日，
来遵守安息日，
来分别为圣，
来分别为圣。
十一节到十五节，
十一节到十五节，
这是记载月朔的节，
这是记载的月朔的祭。
每个月第一日爱献祭，
每个月的第一日要献祭，
每个月都安呢，
每个月都如此。
所以每个月初一，
所以每个月的初一，
叫做月朔的节。
就是叫做月朔之祭，
所以每个月的初一都要献祭，
所以每个月的初一都要献祭。
这个月朔跟其他的节期一样，
月朔跟其他的节期
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带来给我们新的气象，
都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带来给我们新的气象。
所以这个节面的数目，
所以这个祭物的数目
跟其他重要的节日是相同的，
跟其他重要的节期是一样的，
比如说除教节跟七夕节，
比如说除教节跟七夕节，
这个节面是同样的，
这些祭物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月朔，
所以月朔
都要来献祭给神，
都要献祭给神。
这个月朔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有的家庭聚会，
这个月朔就好像我们每个家庭都要有的家庭聚会。
所以我们也要时常在我们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时常在我们家庭
来实行家庭崇拜聚会，
来实行家庭崇拜的聚会，
看重家庭的拜神，
看重家庭的拜神。
所以带领全家的人每个月都可以重视拜神的事，
所以带领全家每个月都能够重视拜神
仪式，一个月开始，
尤其是一个月开始，
就可以看重，
就能够看重。
第四种，
那第四种，
十六节以后，
十六节以后
到二十五节，
到二十五节，
你讲如果这当前的节，
再说逾越节当前的祭，
如果这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阵，
逾越节是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
神所定的节日就是逾越节，
神所定的节日就是逾越节。
这逾越节在那天啊，大家人都不能离开厝内，
在逾越节那一天，大家都不可以离开家里，
都要在厝内，
都要在家里。
抬只羊羔，
然后杀羊羔，
将羔羊血抹在门框甲门楣顶面，
将羔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
神要在埃及降落末次之灾，
神在埃及要降落末次之灾。
所以当这绵绵的天灾落来的时阵，
所以当绵绵的天灾下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家门框门楣顶面有抹着羔羊的血，
看到这户人家，他门框门楣上有抹着羔羊的血，
就越过去了，
就越过去了。
所以这有在逾越节啦，
所以就称为逾越节。
是那一些人世世代代拢爱遵守这个逾越节，
真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遵守逾越节。
因为只有以色列人在那天免去中主被击杀，
因为只有以色列人那天免去被击杀长子之灾。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行。给他们留下这些中柱，
所以以色列神替他们为他们留下的长子，
要以色列百姓时时来纪念，
要以色列百姓时时来纪
念。如果没有守逾越节，
那如果没有守逾越节，
就要对民众来剪除，
就要从民众剪除。
这神在这个逾越节的规定相当的严厉，
神在逾越节规定相当严厉。
逾越节是正月十四，
逾越节是正月十四，
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这个日期这尼散月啦，
就是以色列的日期叫尼散月。
用国历是三月四月时阵。
那如果是国历，大约国历的三月四月时候。
这个节期是以色列的节期。
那这节期是以色列的节期。
所以要守七日的低价节。
所以要守七日的除酵节。
所以头一日甲第七日。
那头一日跟第七日，
拢爱有盛会，
都要有盛会。
虽然说被定死的时个时阵，
所以说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拄啊好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
就是刚好以色列要守逾越节。
这啊形容耶稣要成做逾越节的羊羔啊，
这也是形容耶稣要成为逾越节的羊羔。
逾越节的羊羔一支骨头都无压断啊。
那逾越节的羔羊一根骨头都不折断。
以色列人的守逾越节，
那以色列人的守逾越节，
因为这只羔羊的血来和天使无入去灭这个长子，
因为这只羔羊的血让天使没有进去灭长子
所以来尊老因长子以色列人中间的长子，
所以来存留以色列人当中的长子，
和法老来催逼因，也让来离开埃及啊，
也让法老催逼他们离开埃及
所以这逾越节啦。
所以这逾越节
也代表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来死，
也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为了我们流出宝血，
他为我们流出宝血
要将我们要来洁净我们的罪，
要洁净我们的罪
要将我们来对这个魔鬼的权下来救出来，
要将我们从魔鬼的权下给救出来
像像一些人对罪奴仆的身份离对埃及人奴仆的身份离开
就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仆的身份
神要让我们对罪奴仆的身份来离开，
神要让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身份来离开，
把我们救出来，
来将我们救出来
所以这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来死，
所以这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再来看26节到31节
再来看26节到31节，
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是讲到七七节，
26节到31节是说到七七节。
七七节哈，这是逾越节了后第七个安息日。
那七七节是逾越节之后第二个安息日，
第七个安息日隔当日
那隔日
就是50日啦嘛，
就是五十日
所以隔当日所以也称作五旬节啦
那也称呼做五旬节
所以圣灵降临就是在这个五旬节
所以圣灵降临就是在五旬节
这就是七七节
这就是七七节
为什么称作七七节
那为什么称为七七节
七七节就要献初色庄稼
那七七节就要献出手的庄稼
表示那时候开始在修行
表示那时候开始收成
就是以色列人修行的开始啦
就是以色列人收成的开始
所以称作初色果子日
所以称为出手果子日
这个和本圣经就是庄稼初生的日子嘛
那和本的圣经就是庄稼出手的日子
所以这一日也是这个节期也是他们挂大麦的时候
那这个节期也是他们在割大麦的时候
所以主要说好哇然后在五节圣灵降临
所以主耶稣复活在五旬节圣灵降临
来建立教会
来建立教会
这表示什么
这代表什么呢
表示说收割第一批属灵的庄稼
代表收割第一批属灵的庄稼
你初熟的嘛
因为出手的
所以收割第一批属灵的庄稼
所以收割第一批属灵的庄稼
所以这一天就是圣灵降临的节日了
所以这一天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
所以这个七七节
所以七七节
再来就是这个29章第一节开始在讲因为时间我说得紧讲这个分隔日
再来就是29章第一节开始吹着
这个分隔日是七月初一要举行
那吹角日是七月初一要举行
是12个月朔中唯一休困一天
是12个月朔中唯一休息一日
这日分隔是宣告快乐的日子来了
这吹角是宣告快乐的日子来了
所以人都要守圣会
所以每个人都要守圣会
所以七月初一日开始
所以七月一日开始
除了一般的月朔这类以外
除了一般月朔的祭礼之外
本来初一就是爱就是月朔就是爱献祭嘛
本来月朔初一就是要献祭
爱再加献一些烧祭
还要加献燔祭
这是要献出这个月特别来献祭
就要显出是这个月特别圣洁
所以里面就就列出要所献的东西
所以里头就先列出所要献的东西
分隔日一个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吹角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来说现在犹太人的会堂
就是现在犹太人的会堂
因到这个七月初同样有分隔
他们到七月一日一样有吹角
这代表这个快乐的日子欢喜
这代表快乐日子很高兴
再来就是赎罪日
那再来就是赎罪日、
第七节到十一节、
第七节到十一节、
这是记载赎罪日，
这记载赎罪日，
赎罪日是七月初十开始，
赎罪日是七月十号开始、
所以百姓拢爱参加，
所以百姓都要参加，
不可做工，
不可做工。
利未记十六章到二十三章，
二十六章到二十三章，
十六章到二十三章和二十三章，
十六章到二十三章和二十三章，
这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日的这个典礼啦，
这都记载比较详细的典礼。
这个部分是跟它记载吼，要献的祭物的数目。
这地方是记载要献的数目。
这一天吼，全国的百姓拢爱省察家己的罪。
这一天，全国百姓都要数算自己的罪。
爱审查，
要审查自己的罪。
大祭司哈，
那大祭司
就是一年一度，
就是一年一度。
第几天进入祭献所，
在这天进入祭献所，
为家己甲全民来赎罪，
为自己跟全民来赎罪，
就是要来让人来得到洁净啊，
就是要使人来得到洁净。
所以这一天是预表咱的耶稣基督。
所以这天是预表什么？耶稣基督
为着咱献上赎罪祭，
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为咱开一条有新有外路啦，
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这是赎罪日哈、
所以这是赎罪日。
这一年一遍大祭司进入祭献所，
就是一年一次大祭司进入祭献所。
十二再到十二再到以后啊。
那十二节之后
啊，这里记载这个主棚节，
这边记载主棚节
这主棚节。
祝棚节
是七月十五到七月二二啦，
是七月十五到二十二号，
这有七日的时间，
这有七天的时间。
第一日跟第八日要有圣会，袂当工作。
第一日跟第八日要圣会，不可工作。
这一段哈，详细有记载。
那这一段详细有记载。
每一天要献祭的数量，
每一天要献祭的数量。
但是咱看这个数量，有一个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哈。
但我们看这个数量有很特别的地方。每天要献祭，
逐天献祭拢有数量。
每天献祭都有数量。
但是这个数量除了公牛的数量逐天减少以外，
但这数量除了公牛的数量每天减少之外，
其他的祭物吼，逐天拢同款。
那其他几乎每天都一样。
所以总数是超过其他节日咯。
所以总数是超过其他节日的。
百姓爱借着安尼来大量献祭。
百姓要记得这样来大量献祭。
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
当然，这嘛表示讲要庆祝神给因的丰收啦。
那当然就是代表了他们要庆祝神给他们的丰收。
所以是主棚节，就是要庆祝神给因丰收啊。
所以主棚节就是要庆祝给他们丰收。
所以这一天，献祭这的牛羊特别多，
献祭的牛羊特别多。
全年比全年其他的时间所献的更加多。
比全年其他时间献的都还要多、
所以这主棚节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节期啊。
所以主棚节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特别的节期。
当然这嘛代表神的应允。
当然，这也代表了神的应允。
只要一些人会当遵守神的命令，
只要一些人能够遵守神的命令，
到大棚主棚节的时阵，
到主棚节的时候，
因对当底下欢乐啦。
他们就能够在没有欢乐，
因对当得到神的恩典得到大丰收啦。
他们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大丰收。
另外一方面哈，
那另外一方面，
好百姓伫这个守主棚节大帐篷七日。
让百姓守住棚节，住帐篷七日。
因以后进入迦南地，就有厝通住。
他们以后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有房子可以住了。
就不是像在旷野生活住帐篷啊。
就不是在旷野的生活，是住在帐篷里。
但是进入迦南地了后，
但进入迦南地之后，
依然要守住棚节啦。
依然要守住棚节。
要住帐篷七日。
要住帐篷七日。
就是纪念过去因为祖先出埃及的时阵。
就是要纪念过去他们祖先出埃及的时候。
在这个旷野住帐篷。
在旷野住帐篷，
底下漂流的日子啦，
在那边漂流的日子，
所以要纪念嘛，
所以要纪念。
对咱今日来讲，
对我们今日来说，
神的帐篷在咱中间，
神的帐篷在我们当中，
预表耶稣基督真做人来到世间，
预表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上，
在咱中间，
他要住在我们当中。
当然，咱嘛爱知影咱的身份，
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咱就好像在世间就像人客同款。
我们在世上就好像客旅一样，
不过是寄居的，
不过是寄居的。
所以保罗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到，
这个地面上的帐篷若拆毁。
说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
要讲咱爱有这款的心态，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
咱伫世间不过是暂居的，
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
亲像一些人咧住帐篷咁快，
就好像一些人在住帐篷一样。
啊，真正紧就要结束，
很快就要结束。
咱来应许将来神所要予咱国更美的家乡。
我们要盼望神所应许给我们更美的家乡，能
追求将来愿望，
能够追求将来的盼望。
所以这两章拢咧记载这个节日当前的节密。
所以这两章都在记载节期当前的题目，
清楚来指明啊。
那神很清楚的来指明，
内容有较侪，
内容比较多。
我简单来做一个介绍就好哈。
简单做一个介绍。
就是
唱诗
415首，
415首。